我们前文书说到吕不韦由他家中出来，碰到了秦国的人质一人，说这一人怎么事儿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这个两国结盟得互派人质，因为那年是战争连连不断，那么两国要和好呢，得互相得守信用，拿什么做信用啊？就派人质，把你国君最亲的那个亲人送到我们这儿来，我把我最亲的亲人送到你那儿去，一旦两下撕破脸皮，那我就把你的人质给你斩落或者软禁起来，是互派人质啊。那么这个秦国和这个赵国呀，两下就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两下有共结同盟，要和好，永世千年不变心。实际呀，这个国家和国家这个同盟书啊那都是一纸空文，和平时期怎么好都怎么好，一旦为了利益一翻脸，那玩意儿就是战书。你看那个希特勒和那前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来怎么样？后来德国差不点把苏联给全吞了。那么这个秦国和赵国签完这个盟约之后，得派个人质到赵国去。那时候的秦国国君是谁呢？秦昭襄王。昭襄王底下有一帮儿子，他这个一帮儿子当中，他立了一个为太子，这个人叫安国君。他就告诉安国君说，你呀，在你那个儿子当中找那么一个送到赵国去啊。安国君就点了头了，安国君是太子啊，这是爹下的令。那么安国君就把自己这些儿子叫过来了，多少？20多个。哎呀，他就扒着嘴琢磨，我把谁送过去呢？这可是送人质啊，好孩子有往庙上舍的吗？他就找那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一定逮着架脚踹，罪不咋地，平常看歪边斜眼那个，他不上心不疼那个，那个当人质送过去。他疼那个，你整死他，他也不能送啊。啊，他就找，哎呦，他这20多个儿子当中，那可不是一个妈生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一个妃子，这人姓夏，夏妃子生了一个儿子，叫异人，排行14。哎呀，这孩子埋了吧摊的，捏了吧唧的，长了这么个蒜头的脑袋，就这样，真是这谁的呢？安国君看着一人就有点憋气。行了，就把他送去吧，死就死那儿吧，是吧？这玩意儿我就当没有他，就把这一人给送到赵国来了。这一开始赵国呀还热情款待啊，这儿你管怎么地？一打听。啊，异人他父亲安国君是太子，他爷爷秦昭襄王，这是秦昭襄王的孙子，还行啊，没弄一假儿子来，这就不错了。那过去互派人质啊，都弄一假的，干儿子弄当亲儿子给送去了，是吧？所以这事儿总有。哎，行行，挺好啊，那就给这吧。可没过几天，这两个国家呀，因为一筐土豆打起来了。什么？一筐土豆？哎，我就开个玩笑，您就这么一听，就是不大点的小事儿，就鸡毛蒜皮点事儿吧，打起来了。两下可动了刀了，这一动了刀了，哎呀，小战争还没怎么样呢，这边赵国的啊，这个政府对这个异人脸可就拉了下来了。行了行，凭什么那大米给他断了，给他改棒子面，什么蔬菜，我还没吃蔬菜呢，给他送什么蔬菜啊？改了，蔬菜得断了，水纯净水，那事儿啊， 咱们喝这水还都有污染呢，是吧？这把这纯净水给它去掉。什么？还给它柴火，让它烧火取暖？这拿掉，冻了。什么？还让它吸咱们这空气？反正总而言之吧，什么事儿都有了，就是给这公子一人断顿了。一晃啊，一年多呀，公子一人饿的啊，连肉味都不知道什么味儿了，成天到衙门里头去要吃的，可怜可怜我吧，给我点吃的吧，是吧？你们这儿也不能这么心太狠呢，是不是？两个国家打仗关我屁事啊，你以为我愿意来呀？我爹安国君不就看我不顺眼吗？是不是？为啥看我不顺眼？因为我妈不受宠啊，我妈妈不受宠，我就不招人待见呢，所以这一脚把我踹这儿来了。不管怎么说，看我是个人，对不对？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就这么的，像要饭的一样。这不今天吧，实在饿的不行了。原来啊，这一人呢，家里头有车夫，还有两个仆人。那你怎么的，他也是一个驻外使节呀？你怎么的，他也是大秦帝国驻赵国公使，那大使馆一样，那能没俩保镖的？门口还假装的站俩人，是吧？穿的那秦国的服饰，哎，举了一个秦国的旗，是吧？离老远那旗迎风飘摆着，一看那是秦国使馆。这随着这时间，随着这挨饿，渐渐他把那车夫啊给辞退了。后来把那俩把门这俩小子叫进来，您俩过来，您俩过来，您俩把这衣服脱了吧，我卖了，卖了换粮食吃，您俩就光腚走吧，回去吧。就这么的都打发了。现在整个这个大秦帝国使馆就他这一人，这不今天去要粮食，人家也没给他，他赶着老牛车往回来，就碰上了吕不韦。哎呀，吕不韦这眼珠子噌就一亮，我的妈呀！你可要知道，各位，吕不韦可是个商人呢。吕不韦老有这么一句话，说任何东西啊，你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有的一些货物，你把它囤积起来，完了之后再放手卖出去，只有奇货可居。有的人一告诉他，这就是艺人。吕不韦拍脑门子，太棒了，我怎么能碰上你呀？这可真是奇货可居也呀，你就是奇货，将来我荣华富贵繁衍子孙，我们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我们老吕家光宗耀祖全在你一人身上。他把一人这一切情况也摸透了。嗯，好，一人回到家，吕不韦跟进来了。这吕不韦一见到一人呢，那是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就说了，说公子啊，我跟你交朋友，为啥跟你交朋友呢？第一，我把你救了，我解决你眼前这些生活困难，最主要的，你想不想当国君？我可以把你运作成国君，但你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策划。现在我就是公子一人登国君大位之策划委员会的主任，等你当了国君了，我的荣华富贵不就来了吗？哎呀，一人都吓傻了，都这节骨眼的啊，都这模样的，连吃的都没有，高粱米粥都喝不上，成天喝西北风，那国君俩字儿离得十万八千里啊，他想都不敢想啊。我说这吕先生，你发烧了，是我发烧了，咱俩谁没发烧？你说胡话呢，还是我听着胡话了？嗨，这怎么能是胡话呢？你听不听我的吧？听啊，指定听。但是我现在饿，我想吃。那吃还不好办吗？吕布一拍大腿，一挥手，外边早已经给他买好了，好家鸡鸭鱼肉，你管这么说吧，山珍海味啊，粮食，好家伙，全给弄到屋里了。吕不韦啊，就跟一人交上朋友了。然后吕不韦呢，就坐下来仔细研究公子一人和秦国的一些情况。吕不韦想，我别白投资啊，是吧？我得把这大背景好好研究研究。我帮助一人这些，投进不少钱去， 最后玩他当不上太子，当不上国君，我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我得好好研究，他不研究昏子罢了，一研究秦国的形势、赵国的形势、春秋战国各国的形势、民风的形势以及方方面面的形势，他感觉到有十足的把握，这公子一人呢、能当上国君。哎呀，真要如果这一人当上国君了，嘿嘿，那我可就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啊，什么都来了，什么都来的。可这国君是他，这国君要是我，那可真好了。哎呀，即便我当不上国君，将来我儿子就赵姬，是不是啊？要万一生儿子，赵姬肚子里那孩子要能当上国君，那不也好了吗？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吕不韦脑海当中形成了。什么叫投机倒把呀？那有意思吗？挣点小钱儿，我偷一个国家啊，我偷一个国家，将来大秦国国君他的血脉里流的是我吕氏的血，那多牛啊！他噔噔噔噔噔，马上他回家了。晚上他抱着这赵姬，我说美人啊，你说这经商是不是？这是高风险呐、经商的第一个敌人，那就是官呐、为啥官商要勾结呢？你这个商要没有官保护，你做不成，他看你不顺眼呐、他就把你整死；看你顺眼，他让你挣两天钱。所以呀、最好是又当官又经商。哎呀，那你说什么叫又当官又经商？我说美人啊，我有一个想法，你说是不是你怀孕了
啊？是啊，我这肚子里头可有了你的孩子。
这是我的吗？
百分百呀，不信咱们做 DNA。
那你既然承认是我的孩子，你想不想让这孩子日后当国君？
当国君
就是当一国之国君。
我说不为呀、你发烧了吧？发啥样啊？
我没发烧。
没发烧怎么就说胡话呢？咱们得祖上冒多大清气能当上国君呢？
哎，美人你就听我的，我呀把你嫁给公子一人，你嫁给他，公子一人将来我把他运作成太子，运作成国君。
哎，咱们的儿子将来不就成了太子吗？他当上国君，咱的儿子就是太子，等他一死，咱的儿子就当上国君，
那就是大秦之国，吕氏天下。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谁想这么好的损招？
我
哎呀，太好了。那能行吗？
能行。我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说把你送给异人，你们就好好过日子，过两天你就说怀孕了。那个异人傻了吧唧的，他根本不会算日子，明白吧？
等我明白了，你放心，
我专门能蒙这250。好了，就这么地，
就这么的。
这吕不韦第二天见着异人，就跟异人说了，说你看你自己孤苦伶仃的，对不对？我呀有一大美人啊，那是绝妙千金啊，洁白如玉，白璧无瑕，纯黑籽红牙的大姑娘，我送给你吧，送给你当老婆，给你生个一男半女，将来你们就夫唱妻随，在一起甜美美的过日子，我好到秦国给你运作当太子去。他就把赵姬给送过来了。公子一人一看到赵姬第一眼，哎呦我的妈呀，咋这么漂亮一个美人啊？他看了吕不韦，我说你真把他送给我了啊？哎呀，一人呐，一功到立呀、我感谢你一辈子吕先生。你放心，只要我当上国君，你要篡位都行。哎呀，这说哪去说哪去，行了，就这么定了。就算吕不韦把赵姬就给了一人了，这一人和赵姬就入了洞房了。第二天早晨
赵姬拍了肚子就告诉一人，我怀孕了，我怀孕了，哎呀呀呀，这是你的儿子，我怀孕了。
是吗？真的
啊？这这么快呀？你说现在都啥时代了，能不快点吗？
好嘛，就这样啊，他真把这一人给蒙住了。吕不韦安排好公子一人之后啊，他马不停蹄的就到了秦国，花重金呢，就把这安国君周边的人全给买通了。大伙异口同声的说一人好，孝顺。那么公子一人的形象呢，就在安国君的心目之中有了地位了。随后啊，这个吕不韦就把公子一人还有赵姬，赵姬现在已经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起名是嬴政。嗯，就把这一家三口由打赵国给偷回来了，放到一个大棺材里边给拉回来的。说明面不行，明面不行啊，那两国换人质要好，放人质也好，得有赵会，这个直接就偷。敢把这三口人偷回来之后，公子一人见到安国君，趴地上给他爹磕头，放声大哭。这都吕导演给导的情节，就是你见着你爹使劲哭，得显你的孝顺。不但你哭，吕不韦把这个整个安国君身旁的人全花钱买通了。说一旦一人哭他爹的时候，说爹我太想你了，你们大伙都要跟着哭，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场面要热烈啊，眼泪要充足，情绪要饱满，要把这个场面这个气氛把它烘托起来。就这样一人这一哭啊，所有人全跟着嚎啕大哭。这一哭啊，把安国君也给带动了。这玩意儿就是犯困打哈欠，不就这样吗？啊，有一个人犯困，一打哈欠，所有人都跟着啊流泪，嗯，也跟着犯困，这就叫场面感染度。那么结果安国君就被这场面感染度给感染了，抱着儿子，哎呀儿子，我现在立你为太子，将来我死之后你就是国君，就这么定下来了。哎呀，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没过几天，安国君真当了国君了。一天两天三天，第三天嘎嘣，怎么的，死了啊，真死了。这位安国君当上了国君，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孝文王，53岁那年死的。说当三天怎么就死了，这就是个谜。有人说啊，是吕不韦把他害死的，为了急于让一人登基坐殿。那么这个没查着史料，咱也别瞎说。安国君一死，一人当上了国君。一人一当上国君，那吕不韦这烟可抽大了，太棒了，被封为丞相，那除了国君就是他最大。另外赵姬呢，赵姬那还用问吗？国母啊，母仪天下。那赵姬那儿子呢？那吕嬴政呢？吕嬴政啊，吕嬴政那当然是太子啊，那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哎，了的，就这样一人当了国君，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吕不韦当了相国，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有这么浓浓的一笔啊，他也干了很多好事，这个是非功过呀，咱们也就不用评了。那么赵姬和吕不韦心照不宣的都知道，眼前蹦蹦哒哒秦国这个太子，那就是自己的血脉。公子一人呐，在位一年两年三年死了，他这一死，那个嬴政就当上了国君。那么这个嬴政当上国君，他拜这个吕不韦为仲父。什么叫仲父啊？仲父就是二爹呀。说为什么拜吕不韦为仲父，这么大官呢？因为啊，嬴政这时候还小，还支撑不了江山，所以这个江山由这吕不韦给支撑着。那么现在赵姬呢？赵姬还了得，那是皇太后，那可是国君他妈呀，
国君他妈也很操劳啊，你想啊，白天呢是吧，这个在皇宫里待着是不是没啥事儿，也得参与一下国政啊，特别晚上时候得把那个仲父齐始皇的二爹丞相吕不韦那得请到皇宫来，俩人坐着商量炒几个菜啊，坐那儿召集给道上说，你看您辛苦了，我儿子还小，您是丞相，这么大国家您给支撑了，我特别感谢你，来来来来，喝喝喝，喝一口，哎，这菜有点咸哈，另外那块地呀、啊、你别往外给啊，那块地、啊、我已经答应给老赵了，老赵给我送了不少东西，放心吧，哎，这个我一定为国家披星戴月，我一定为国家鞠躬尽瘁，我一定为国家啊，不计我的个人恩怨，不计我个人的收入，我要为国家赴汤蹈火。吕不韦发了半天誓，我一定好好办公。那到半夜怎么办呢？那你看我是不是得回去了？别的了，就给皇宫睡吧。您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是吧？就在这休息吧。明天早上上班直接就奔那个奔前边去了，不就完了吗？哎，就这样，吕不韦呀，夜宿皇宫，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即将发生。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敬请关注。